书接上回，咱们上回书说到金乌珠已经火了，他告诉岳雷，如果不以黄河为界，嘿，咱们就走着瞧。今天你想出的盘龙山，嘿嘿，比登天还难。岳雷说道：四郎主，我们是应约前来赴会，你应该化服前言，如若不议和，马上送我们出离盘龙山。想走，哈哈哈，有那么容易吗？这时候就见旁边谁呀，那普风和尚站起来，慢慢悠悠的：哎呀，今天该我说几句话。金兀术一看那普风啊，那是待如上宾。老差事，有话请讲当面。我今天说什么呢？我就说我那几个徒弟，金蝉子、银蝉子，还有那王大鹏，都死在你们的岳家军，不是吗？岳雷，我那几个徒弟那是我心肝宝贝儿，今天我就要给我那三个徒弟报仇雪恨。岳雷一听这几句话，腾也站起来：老禅师，你刚才说的这几句话可是不对呀、啊！你可知道，你教的这几个徒弟，他们虽然是武功在身，但是没有修身重德。他们侵略我大宋，杀我边民，他们死在岳家军的手中，这能算吗？我看是死在你普风的手中。你要是教他学好，怎么着做人，修身重德，他能会侵略我中原吗？他如果识大义、明大体，他能够在中原滥杀无辜吗？你身为一个长老，就应该扫地不伤蝼蚁命，爱惜飞蛾杀灶灯。闲来观虎斗，闷来听鸟鸣，饿了吃松子儿，渴了饮清泉，这是出家人之根本。现在你跟着掺和什么呢？如果听本帅的规劝，还是回庙修行，如若不然，你是自找苦吃。就这几句话把那普风气的那眼睛腾就睁开了，不装大半算了。哎，你个岳雷祥儿，你气死我了。好，今天我就会一会你这当代的豪杰，我练上一手绝艺，你会我就算输，跺脚就走，不管你们两国之事。你要是不会，嘿嘿，我可就给我三个徒弟报仇。岳雷呀、啊，心里边也有点发毛啊，但是已经僵到这儿了，只好硬着头皮往前走了。好，普风，那你就画下道来。嗯，咱俩先在这屋子里边比试，如果是打个平手，我再到外边跟你比试兵刃。来人呐，把东西给我抬进来。进来四个金兵，那都是膀大腰圆的，抬着两块青条石，一块放在地上， 一块挖个坑埋起来，上边露出小半截。众将们一看不明白呀，这怎么回事？这那牛通一捅的合缝，你这个鸟要干什么呢？搞什么鬼把戏？何凤说：“你别说话，咱们得留点神，约莫不好就往外杀。”这时候就见普风啊，已经网好了袖子。月雷，你看着啊，这两块青条石，月雷上眼观瞧啊，就见这两块条石长有五尺，宽有一尺，厚有半尺。哎呦，这就是两块石碑呀、啊！他这是要干什么呢？这时候就见普风来到那条石跟前，运足了力气，气贯丹田呢、啊，然后运至臂膀，灌注到手上，啊，看好了！就见这老和尚这手啊，青筋都鼓起来了。来到放在这条石跟前，用手在上面开，就这么一剁，就见这青条石咔嚓一声裂为两半。又走到埋的那条石跟前，抬起右腿，趟这一脚，就把那条石上面的小半截给踢飞了。这一下，两边的众将都看傻了。哎呦，这硬功夫到家了！这月雷一看，自己虽然是也练过内功，但是没把握把这条石踢断、砍断，这可怎么办？今天我要是练不了，那后果可不堪设想啊！这大宋的江山断送在我月雷之手，我对不起天下的百姓，更对不起我爹。这老禅师，你这种练法我没练过，我们打仗就讲排兵布阵，攻杀战守，斗隐埋伏，两军阵前咱们见真章。嘿，月雷，你不用说别的，今天就这一手你练不了，那就算输。月雷心里边难过呀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要不我就试试看，心里边没底。这时候早有金兵又抬进来两块，放在旁边一块，又埋起来一块。他自己带的这六位将官心里边都琢磨，没练过这个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干脆动手吧。一个个是哎呀，是推蒙皇苍狼都把宝剑拽出来了。对面坐的北国的将官也一个个是拉刀动剑，眼看着要动手。就在这功夫，就听到外边人声喊叫，紧接着进来一个金兵，向金乌族禀报：“启禀四郎主，外边有个疯和尚，我们谁都挡不住啊，这可怎么办呢？”金乌族一听：“怎么着？哦，来个疯和尚，乱箭射死。”普风一听啊，哦，来个和尚，那是找我的，叫他进来。这时候就在那外边啊，就听有人喊：“哎呀，你慢点！哎呀，这！”进来一个疯和尚，大家伙赏耳目，定睛观瞧，就见这位和尚脸上的油泥呀、啊，挺厚。哎呦，这僧衣呀、啊，不知道什么色儿，上边的五颜六色的补丁， 就这丝绦还挺好，系了好几个疙瘩，脚下的僧鞋都成了吞吐兽了。大家伙一看，这是从哪儿来的？这是疯和尚。这就见那疯和尚进来之后，一边走一边笑，哈哈哈哈哈哈，玄玄玄，妙妙妙，善恶到头终有报，一合顺我知晓，伤天害理最难饶，哈哈哈哈。直奔普峰，普峰一见这疯和尚，脸上颜色是大变，哎呦，他怎么还活着呢？谁呀？书中暗表，这位疯和尚，也就是咱们前文书讲过，在灵隐寺秦桧烧香的时候，有一段叫风声扫秦。那么这个人他到底是谁呢？他叫净禅长老，少林寺出家。当初普峰啊，在少林寺出家的时候，按着辈儿，那得管这净禅叫师大爷，也跟净禅学过几招。这普峰啊，十多岁出家，可是这小子不学好，在少林寺里边偷着开荤，把这寺庙周围的百姓家里边鸡鸭抓来，在庙里边没人的地方烧着吃。哎呦，他这么一做呀，庙里边的和尚看见他都和躲瘟疫似的。方丈一看，哎，这样的不能留在寺中啊，影响少林寺的声誉，就这么的把他赶出少林寺。可是这小子是苦苦哀求不走，他想多学点武艺。又过了三年的时间，他觉得自己这身武艺不行乎了，哎，方丈啊一想他愿意走，走吧。来到外边是云游天下，访高师，拜名友，这武艺啊是越来越高。后来又到了西域，又学了喇嘛教的一些功夫，所以呢也有人叫这普峰啊老喇嘛。这普峰啊后来呢又在中原骗吃骗喝，什么卖假药坑人的事儿没少干，而且还打的是少林寺弟子的名号。就这么着，天下很多受难的百姓都到少林寺告状，最后方丈就叫长老净禅到外边把这普峰捉回来，按庙规严加惩处。净禅长老来到外边，哎，查了能有半年多，真把这普峰给抓回来了。要知少林寺如何处置普峰，咱们下回再说。